OK， 预备好领受神的道。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使徒行传》。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到四十一节，这是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为了一个福音的信息的争论，上到耶路撒冷开了这个我们称它叫耶路撒冷会议。我们也说那个差不多在主后五十年左右的一件事，他们开完了会，后来接续下去是怎么样进展的，我们要读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三十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安提亚，保罗跟巴拿巴同行啊。这个时候好像带头的还是巴拿巴，他是以耶路撒冷教会派出的宣教士的身份，来回到耶路撒冷开这个会议，来理清有关真道的事。可是根据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你会发现保罗好像逐渐的将要脱颖而出，他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甚至我想他后来逐渐的很释放的教导一些他从神领受，但是可能跟巴拿巴跟彼得不一定说法完全一样的神的到来，当然应该没有影响福音真理的基本的道理，但是神还是使用保罗说出了许多彼得、巴拿巴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神的道。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有一群先知和教士在服事，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头告诉我们的，而显然耶路撒冷教会也是这样。那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长老们就拣选了两位在他们中间服事的同工，也都是先知，我觉得可能也是教士哈，就是犹大跟希拉，有点以耶路撒冷教会母会的特使的身份，前往帮助外邦的教会。犹大在完成使命之后就返回耶路撒冷，可是这里说希拉他留下来，也许他被安提阿教会吸引，也许被保罗吸引，我不知道哈。无论怎么样，他或者他被海外宣教吸引，所以他留下来跟他们同工。后来保罗拣选他一起去第二次宣教旅程。从我们刚读的经文，我觉得保罗好像从这里开始逐渐在行政上带头啊。我想初代教会并没有急着要定下一些人的职分、职务、职称，然后就有这个领导的系统、次序等等，可能没有这样哈。 而是很自然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才不会等到神其实已经开始要更多使用一个人做领袖的时候，他还整天要安得在别人的下面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有机会脱颖而出，他开始在行政上带领，因为是他主动提议说我们应该去探望我们前面去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教会啊。我想当然这不是保罗发动的，是圣灵发动的，是他也是圣灵所设立的啊。可是这一次保罗跟巴拿巴因着要带谁同去起了争执，意见有了分歧，你会发现保罗还是敢说出自己的见解来，他没有只是跟在巴拿巴后面，你记得吧，他等于是巴拿巴举荐的，借着巴拿巴他才能够在初代的教会站得住的哈，也就是你也可以说巴拿巴像他的老师一样，可是他敢说出自己的见解，我一直都很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这样，有一天能够这样啊。当然现在就可以这样，只不过我期待他们提出他们的见解的时候要跟我们一样，要本着圣经啊。保罗跟巴拿巴这一次的分歧的意见并不是谁对谁错的这种争议，并不是的，而是神带领的路线不一样啊。有的人习惯说保罗才是对的，巴拿巴是错的，因为后来再也没有提到巴拿巴的事，就提到保罗。可是你不能这样说，那是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后来他建立的教会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外展的事工，路加也跟在他旁边的同工特别要记他的故事啊。如果你要这样说，说因为没有再记巴拿巴的故事，所以他是走了错误的路线被神撇下，那就麻烦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十二使徒多半都走了错误的路线，因为路加几乎都没有记他们的事，对不对啊？所以我不觉得是这样啊。这种圣经没有加上 comment 加上评论的事情，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看法，但是一定不要把它说得像解经的标准答案一样啊。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那是我的看法啊，他们也可以有别的看法啊。他们争论的核心是马可，你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这个年轻的马可兴致勃勃地跟着他们去，然后在第一站之后，我不知道了，马可也路加也没有记述是什么原因，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他发现宣教工作并不好玩，因为保罗很快就遇见各种反对这些事，所以后来他就逃兵了啊，中途就开溜了，离开他们。第二次的时候巴拿巴还是要带他去，他觉得应该允许年轻人犯错，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保罗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应该要让马可知道他那样不对，借着不再带他去来表明这个立场。你觉得谁比较对？圣经没写。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传道人讲到这个，就言之凿凿的，就是表达保罗才是对的这样哈。可是不是的，你想想看这两种做法，当我们在带一个人的时候，都有可能神会要我们那样做，对不对？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表达一个立场一个原则，来让那一位知道他做的是错的，或者像这样。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人另外一次机会啊，都有可能。至于在那一次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才是对马可最好的，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关键点其实是在马可身上， 年轻人，我想不止年轻人，我们如果遭遇这些事，不要去分析那些对待我们的人谁对谁错啊，不要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我觉得这个马可在这里，我想他可以做出选择来，可是他选择了一个对的一个想法，我猜显然他接受了保罗给他的这个惩罚，可是他也接受了巴拿巴要继续给他机会的这样的安排，所以他没有在巴拿巴带着他往他的家乡居比路去探望那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就得意洋洋的转头看保罗说哈哈，他没有这样我觉得他虽然跟着去，他却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先其实路加没有记述，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保罗再过几年，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提到马可的时候，显然他器重马可，他看见马可不一样了。到后来在很后面的地方，保罗甚至提到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有帮助，特别要他们把他带来等等。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有可能在一个成长中的人身上带来造就。所以如果我们教导人的时候把这种圣经没有加上 comment 的话，就加上我们自己的见解，然后把它讲得很确定，我觉得那个有可能在教导上会误导神的百姓啊，以为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啊。一个就偏向要有爱心，一个偏向要有公义，简单说就是这样。可是其实我们两方面的我们都会遭遇，关键点在于我们怎么样反应，对吧？我相信当他跟着他的表哥，也有的人觉得可能是舅舅，我们之前提到那个路加所想讲的说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那个表弟这个希腊字有的时候也可以指着别的亲属的关系，甚至是不同辈的关系，所以也有的人觉得他有可能是他的舅舅啊，也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玛利亚是巴拿巴的姐姐或者妹妹等等，那就是马可的母亲哈。我想他跟着这位表哥或者舅舅外出宣教的时候，这一次他带着更踏实的心智，可能更谨慎小心的至终神能够在他身上成就一个美好的器皿。我们回到保罗身上，看起来保罗从这里开始，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啊。借着但不是他们刻意的安排，借着他们两个人有争议有分歧，所以就分开来，可是好像那也是神的意思。从这里开始，保罗显然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外邦人的使徒啊。那是神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装备而成的一个器皿，至终他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们分开的时候，把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各地的教会就区分成两个区块，其实就刚好是保罗的家乡跟巴拿巴的家乡，一个是居比路，中文旧版的和合本这样翻译，今天我们都翻译作塞浦勒斯。那保罗跟希拉就去了加拉太一带地方啊。保罗拣选希拉跟他一起去，我就觉得希拉就有点像去傈僳族中间，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赋能人，受他的影响带出了杨幂桂岭一样啊。我想希拉应该也是这样，听了资深宣教师的故事，被圣灵激动 跟随他的脚踪，历史历代宣教士都是这样产生的啊。来，我们来读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五节。在他们进行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开始啊，路加先记了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关于器皿同工的事。我们来读这五节经文。保罗来到特庇，有到路士的，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提摩太出现在圣经舞台上，一直到今天，有许多人把他们的儿子取名叫 Timothy， 那个字就是提摩太的意思 T-I-M-O-T-H-Y。 你可能比较多看到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会只是讲他的简称而已，就叫 Tim， 多半是从 Timothy 来的，可能也有别的名字，英文有点讨厌，他们有一些简称是不同的名字可以有一样的简称，叫旧的就有好几个英文名字可以叫旧，你知道吧？ Joseph Jonathan，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他们连叫你都把他叫舅。我要先讲一件事，有一些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神给他们的托付是像给保罗一样，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事工，建立一个教会，有一点成型之后，他就交托给别人来牧养建造，然后他前往一个新的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啊。有的人会因此，因为保罗是这样，有的人会因此把使徒定义为都是这样做工的啊。其实今天我还是有知道有一些人是像这样主这样托付给他们，我并不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很喜欢游行各地服事是像使徒一样，我并不觉得，要看他们做出什么事工来。但是我认识有人，我知道有人，我也亲自认识有人，他们很踏实的在一个地方花一些年日建立了一个教会，稳固之后就交托给另外一个传道人，也许是他们带出来的传道人，然后他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再建立教会。多年前我就认识一位牧师，一位朋友，他是华神毕业的赖明芳牧师，他就是像这样。我记得他最先去建立的教会在桃园那个巴德，中立出来一点那个巴德，听过吧？他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后来他的母校中华福音神学院将要校区将要换到巴德去啊。这个赖明芳牧师最先建立的是那里的教会，几年以后他离开那里啊，去建立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他说那是神给他的带领啊，他没有像另外一些人，神给他们带领是好好安顿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牧养教会。他也曾经很有爱心的，可是很直率的劝勉我，我们的神学院一定要教导希腊文，教导原文。他说原文读经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听到的话。 但是这一届我们今年开始，其实是我们学生自己很想要这样，我们给他们安排了希腊文的课程啊。其实我常常觉得神学院，你去读正规的神学，一定会教你原文的新约的希腊文，旧约的希伯来文。可是以我的知道，很多的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去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们讲到只有很少数的人会去用到他们原文的知识的啊！我听他们讲到，我就知道他们其实不太用了。可是你即使没有上这个课，你还是可以自修，有很多机会。尤其现在网络，你可以找到许多像这样的课程，免费的课程。这是赖明房牧师，他建立了巴德的教会之后，交给一位弟兄，也是我的朋友，是以前沟子口喜安堂的弟兄黄崇喜牧师啊，所以这些事我都有一点概念。当年的约翰卫斯理 George Fox 他们也都是这样子被神使用的。可是如果说用这个来定义你到处建立教会就叫使徒的话，我觉得那也未必哦，因为圣经里面那些很明确的被称为使徒的人，并不是每一位都这样服侍的啊。事实上像彼得，至少他早期几乎全部安顿在耶路撒冷教会，在那边牧养服侍。后来虽然神带领他出去，其实我也没有看见圣经有提到他去建立教会，他多半去已经有聚会的地方服侍的。像老约翰，使徒约翰似乎就更没有提到他去哪里建立教会啊，所以不一定这样定义的啊。好，我们回到提摩太身上。保罗在路斯德遇见了提摩太，非常有可能这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撒的种子，或者在那边带信主的一个人啊，有可能他一起头就得着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你记得吧，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先在犹太人的会堂服侍，有可能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应该近前的，连他母亲的母亲很可能都是近前犹太人，可能他这个家族都在会堂聚会。因为后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到他的母亲，跟提到他的祖母，还把他们的名字都说出来，说这些人是爱主的啊，而且提到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表示他的可能从外婆他的母亲都会在家里面教导他们圣经啊。他们有可能是从保罗听了关于耶稣是基督的福音的信息而信主，所以后来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对吗？属灵的儿子。而一段时间不见，提摩太已经长进成为一位让保罗想要他加入同工的杰出的年轻人。日后他也将要在教会历史上扮演某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士林喜安堂在1983年开始聚会的时候，从很起头我们聚会不久也来了几位我们在之前我们还在宜兰的时候，在不只在宜兰，还有主让我们在被邀请在各地，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台湾各地经常被邀请去带领特会，有时候在一个学校里面甚至做他们的辅导，虽然我并不住在那一座城市里面，他们却邀请我一定要去做辅导等等。在那边认识的人，带领过的人，结出的果子，后来就在我们开始士林这个事工的时候，他们的环境上有改变，到了台北甚至到了士林附近，他们就加入我们的聚会，成为我们的教会初建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根基啊。我觉得提摩太之于保罗的事工就有点像这样，我们在欧洲各地的服侍也有 好几个地方是有像这样的过程，这是过去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所以我给服事主的人讲几句话，你不要轻忽在各个时期神量给你服事的岗位，量给你的服事，你不要都只挑那些对我现在的事工有帮助的事才去做，不要这样。这是我们这个教会从非常起头我教导弟兄姊妹的事，我希望你宝贵这个教导，因为今天我觉得可能有的教会特别是一直在发展成为很大的事工的教会，有的我觉得他们没有带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只专心在发展自己的事工，如果他们觉得跟他们的事工对他们的人数的增长各方面没有注意的事情，他们通常不会去做的，也不会把钱用在那些地方。可是我从很起头教导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一些安养院工作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做这个工作不会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因为你服侍的那些人他们不可能来聚会的哈，也不会增加教会的奉献，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工 feel good， 觉得很好，鼓励他们。我希望这一个服侍的理念深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好吧？我想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他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到后来会成为那进一步的事工的种子，神常常这样做工的。其实不只是做神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事就是这样，你这个时候所学的东西你专心的学，你不知道也许在十年后神想要你做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他有可能成为你很大的帮助。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你知道苹果的创立人 Steve Jobs 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经验，如果你记得他的故事的话，提摩太出生在路斯德，你还记得保罗当年在路斯德遭遇什么吗？我们之前讲的经文，保罗曾经在那边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不但没有吸引人多多的来聚会，教会大大增长，不但没有，而且他差一点被石头打死，你记得吧？所以提摩太信主的背景是像这样的，所以他现在要加入保罗他们的服事群团队，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并不是因为看见传道人宣教是怎么样大受爱戴尊崇而要加入的，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做出非常出名闻名遐迩的事工所以他被吸引要加入，心生羡慕想要服事主，所以他不是像刘邦看见秦始皇的威仪的时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那样一种心智，其实叫野心啊，不是叫心智，他不是的，对不对？我特别说这些话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位经常神他的侍奉经常在许多各个教会教派之间服侍他们的一位牧师告诉我的，他很忧心现代年轻一代要出来侍奉主去读神学院或者是出侍奉主的年轻人，他们看见的榜样使得他们认定了他们做传道人就应该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要像那些教会一样做出有名的事工大的事工才叫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啊。可是提摩太不是，对不对？他不是因为看见宣教士他们怎么样配受尊崇爱戴而心生羡慕想服侍主，而是效法使徒们的。来，这一段是保罗后来亲自写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讲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你注意过这个经文吗？我们来读。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受吸引要服侍主的。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年轻人，因为看见前一代的资深的传道人受迫害而心生羡慕，想要服侍主的。在初代教会真的是这样，他们觉得配位这名受辱骂迫害是一种尊荣。主耶稣也认为我们应该要这样。那刚刚提到关于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虽然他们的母亲外婆都是敬虔的犹太人，可是大概因为他们生在外邦，所以他们并没有实行所有的这些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的礼仪，所以他从小没有受割礼。可能有一个原因，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是希律人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说明这一件事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是敬虔的犹太人，可是父亲是希律人，将来他跟着保罗，不知道要用什么身份跟着他。如果他用外邦人的身份，可是他又是犹太人哈，可能他也会守一些犹太人的礼仪。如果他用犹太人的身份，可他没有受割礼，可能就会受人批评哈。所以保罗选择了让他做犹太人，就给他施行割礼啊。你想要知道保罗这样的态度是什么意义，可能要去读加拉太书第二章，或者是听我们之前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的。但是保罗选择用他妈妈这边的身份来定位他的种族，有的人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啊。你晓不晓得犹太人他们不是母系社会，可是今天的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血统是由母系来传承的，大家知道这件事吗？意思就是说妈妈是犹太人，孩子就是犹太人，而不是因为爸爸是犹太人。我们今天多半的国家都是看爸爸是哪里的人，对不对？如果爸爸拿的是哪一个国家的护照，他的孩子就被认定有那个国家的身份。可是犹太人不是的，犹太拉比认为，就是到底犹太人怎么发展成这样？因为那不是律法上写的，他们怎么发展成这样？有一些犹太拉比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始祖的历史上的依据了哈。他们认为这个传统始于被掳归回的时候，你知道被掳归回的时候，无论以斯拉、尼西米都很看重归回之民，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混杂，他们为了怕犹太人娶外邦女子为妻带来这个混杂，所以他们这样要求，就是让母系这边来决定。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妈妈的，就是爸爸是外邦人，妈妈是犹太人来定这个条规的，而是假设都在犹太人中间，如果他娶了外邦女子，他们觉得就会混淆了这个神要求的这个不要跟外族通婚的这个要求。所以如果妈妈是犹太人，他们在看他是犹太人啊。但是沿用到保罗的时代，有可能连爸爸也是外邦人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看的。这只是有的学者觉得有可能的事啊，说出来给大家做参考。来，我们 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节啊，六到十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出现了很多人想到《使徒行传》会想到的一个东西，称它叫做马其顿人的异象，就是出自这里。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看一下这里路加提到的这些地方的地图。这张地图之前我们看过，对不对？我们的正堂可不可以先把这边的灯关掉一下？右下，不是右下啊！不，你不要关左边，不要关。好，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你还记得吧？这是地中海。这个就是，这个是居比路上，是吧？就 Cyprus， 巴拿巴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就到这里去，而保罗就去了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另外一个区域，就加拉太区域。这条线有可能他们认为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线，他们就来到，就是往，可能他们从这里探访了加拉太教会之后。路斯德啊，什么都在这里嘛，哈，他们就想要继续往西，一往西，很快就要越过亚细亚的境界。这里比较没有标出来，有了亚细亚啊，这个土耳其的这西边，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亚细亚哈。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不让他们这样做。路加没有记载圣灵用什么方式，禁止他们哈，所以保罗很自然的就要往北一点去。这里说他去哪里？
美西亚。
美西亚，你有没有看到美西亚在哪里？这里，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到了美西亚，他很自然的想要在这一块地方先到的地方宣教嘛，所以他就想要往北边去。北边就是。必推尼，看到没有？啊、哦，北边的必推尼。然后耶稣的灵又不行，所以他就再下来的方向，他就很自然想到，他就下来往南走，就来到特罗亚。特罗亚在哪里？这里看不太清楚，这里看得到。这个地方啊，特罗亚。特罗亚上来一点，有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一些地名，我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 reference 对照一下。上面就在黑海 Black Sea， 大家知道对不对？从地中海通往黑海会经过土耳其海峡，土耳其海峡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路了，可是。比较有名的是这个最狭小的地方，这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 ，OK， 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在的地方。这个海峡比较狭窄一点啊，它最窄的地方可能只有700公尺吧。那快要通往爱琴海，就是通往地中海的这个海峡，叫做达达尼尔海峡，大家都听过对不对？特罗亚就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啊，就在这里。使徒晚上看见的异象，有马其顿人的异象，就引导他越过爱琴海，来到马其顿的地方，到腓立比。OK， 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个我们以前不时的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关于神怎么样带领人，我们怎么样跟随主。我特别喜欢强调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就我所知道的，常常在教会里面很少人这样教导关于神的带领，或者说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最正统的道路。刚刚我们提到，当保罗服侍完、探访完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的教会之后，他很自然的显然想要再往西去，可是圣灵却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他就往北去，经过美西亚，到了边界，再下去的必推尼，好像圣灵又说啊啊，然后他就在往西南走，下到特罗亚，结果这一次圣灵说 yes， 这样。你读这个圣经，你不会问一个问题吗？很多年前我就问这个问题，保罗你干什么？你第一次这样定义往亚细亚去，圣灵说 no， 你就尝试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圣灵又说 no， 你不是应该快一点停下来弄清楚神要你去哪里才开始行动吗？我们过去被人家带领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清楚神的旨意然后才行动。保罗没有，可是你要知道，路加也没有说他这样做不对，神也没有加上这个评论，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那样说也可以啦。但是我要提到别的想法，也是有一些在这些方面在跟随圣灵上很有经验的人，也有人是这样子看的，所以那不是我个人很独特的发明的看法。就是第一，我相信保罗因为从很起头蒙召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要去外邦中宣教，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要有神说话带领他才去做啊，并没有。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就是你要有神的话你才要往前才要去做一件事，可是你知道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圣经没有教导过这一件事，说你要有神的话才去做，并没有。来，过去如果你不是这种观念，听清楚我这句话，你可以反驳，可是你本着圣经反驳我接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故事，人听见神的话然后去做一件事，但圣经没有这样教导说当你要你行事为人都一定要听见神的话，神对你说话才去做，没有。圣经都是用态度来讲的，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可是并没有提到说你认定他是因为听见神对你说话，必备有。可是我比较信服保罗，是因为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很自然在外邦当这个门关上的时候他就望向另外一个外邦的区域要去，很自然的觉得就这样去。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西东奔西走的，他就是按着次序这样在做，只不过被圣灵拦阻，被圣灵拦阻，所以他才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就是这个故事是圣经里面有关于我们所说的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故事，一个例子，让我们来思考这一件事。被称为五旬节先生的 David Duplessis， 那就是神在 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借着他，这是一个南非的白人，借着他，在各个传统的教派，所谓传统的教派就是长老教会、信义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甚至圣公会，甚至天主教啊里面，多一点跟他们介绍关于圣灵浇灌的信息，所以这些人给他一个绰号叫是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他的故事非常有趣，你喜欢知道他的故事，以林出版社吧出版他的传记，叫做主的小驴驹，主的小驴驹啊。对不起，我的书房没有，不要去书房问。这个 David Duplessis 这样讲，他说我学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来生活，就是早上我跟主说，主，我今天是属于你的，不管有什么事情来到我心中，或者我得着什么指示，我都会顺服啊。因为注意到他不是说你有说什么话，而是说来到我心中，换句话说有可能只是他的意念而已啊。我也会去做我双手感觉要做的事，我不会停止，我会继续这样做，除非你禁止我。这很不一样哦，一个是你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等着有神对你说话然后才去做，一个是你很自然去做你本来就觉得该做的事，但是带着一个敬畏神、顺服神、柔顺的态度，让主有机会跟你说 no。如果你禁止我，如果你没有禁止我，我会去完成我的责任。可是如果我走迷了路，或者你有别的看法，请禁止我。他称这样神代理的原则就叫做禁止的原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说法啊。如果你觉得圣经怎么会有这种事，圣经就神的道，你就是要照着做，知道神的道然后照着做，哪里有这种事情？谁告诉你的？圣经在提到福音非常核心的真理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讲的。你知道在哪一个经文有这样的话吗？你晓不晓得新约圣经有什么地方提到禁止两个字？刚刚使徒行传十六章有提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很多人熟悉的经文，讲到圣灵的果子。你有没有想过圣灵的果子里面提到禁止？我们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很有趣哦，这个神没有在那里说这些东西你们要努力的去结出这个果子来，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当年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不是整天看着律法、神的命令照着做，好像一个实用说明书这样照着做，不是的。显然我们就是去追寻美好的，就是像这些果子讲的，我们会追寻爱，会追寻要常常喜乐等等，这些就是新约的所有的命令几乎都是跟圣灵的九种果子有关系的。然后呢，只要没有神禁止，我们就是做，投身在其中，多多的做，一直整天朝思暮想的就要追求这个，要让自己常常喜乐，心里面有平安，要充满了爱，以恩慈相待，这样行动啊。如果神没有禁止的话，这是在律法里面的生活跟在福音里面的生活最大的区别。明白神的旨意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传道人常常交代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告诉大家，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用在这一件事上，就是关于你应该跟谁结婚，你应该不该做宣教士，你是不是要换工作等等，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旨意只用在两件事上， 第一个是神永恒的旨意，有一天神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他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要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要使我们像耶稣，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第二种用法是用在我们每天生活的上面的态度，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当你想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应该优先看这些事。荣教师当年就是主教导他学这个功课，当他一直想知道明天我应该做出什么选择，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主跟他说，已经写在圣经上我的旨意，你没有遵行，你去遵行，你去想那些干嘛？他就发现他没有遵行已经写在圣经上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信息，就是像这样，我们想明白神的旨意也是这样，我们先好好的遵行这些神的道，其实就是结出那九样果子一样，而那些都会帮助我们这个人逐渐的生命跟神更相合，我们的想法也会跟他相合。你知道，你如果是一个经常留意要常常喜乐的人，你会更自然的有神的心思，你知道吧？爱也是一样，你不需要等到神特别对你说话你才需要去爱一个人，不，那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而你常常这样做，你这个人就容易活在主里面啊。这样的人神带领他可以非常自然的，很可能他起的意念就常常是神喜欢的意念，也许是平常生活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你经常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你在一个马路上，你可以有别的路走到你的目标，你很自然那一天就想走这条路，结果就在那里路边就遇见了一个人，你因此可以服侍他，或者是减少你很多的时间去找到他。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验，神想要这样带领我们，而不是像 robot 一样，机器人一样按一个钮有一个动作。神想要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很自然这样走，除非神禁止我们。你要不要让你跟随主的路线，循着这样的原则学习这一件事，这叫禁止的原则。所以我们不是整天在那里等着听见神要我做什么，而是使我们的生命专注于爱神，结出这些果子来，遵守主的命令，而过一个安息稳固甜美满足的生活。圣灵会很自然地带领我们，这个人普通的感觉跟意念就有可能是神给的路，除非神介入给他特别的带领或者禁止他。不过话说回来，你如果听见有传道人在教导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比方你要注意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是不是心里有平安，是不是有环境的印证，是不是有时候你要有权柄，比方长辈的认可，所有这些都是明白神的旨意很好的原则。其实我觉得这些原则是在教导我们学习把生命专注在神身上，还有专注在他的旨意上面。对于初学者来讲，他被教导这些是很好的，好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你可以逐渐的学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禁止的原则，我们会成为一个自由人，像神的儿女一样很自然的走在神的道上。 OK， 来，我们再读下一段，16章11到15节，使徒行传16章11到15节。来，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到城门，到了河边，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就是保罗这样子自然的跟随主，主就一路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我想特别从后来的角度来说，这是神的策略，就是神把他带到欧洲去。以前我告诉过大家，吴勇长老对这件事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那是神的旨意，让他先从欧洲着手，因为欧洲人得到福音会很想分享。如果他继续往亚洲去，比方到了中国，中国人得到福音就是，这是秘籍呀，子传子孙啊。这是吴勇长老说的。但是无论怎么样，神的策略安排将要使欧洲成为基督教世界，有一天要成为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基地。有人认为这个意象中的马其顿人就是路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路加有可能是住在马其顿的人，哎，住在，我讲他住在特罗亚的人，因为他在特罗亚看见马其顿人的意象嘛，哈。路加是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团队，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看到路加把这个代名词做了很清楚的区分。在这之前，他提到保罗的团队都说他们，从特罗亚开始，他就开始说我们。可是我想我们不能确定这个马其顿人意象保罗看见的是路加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菲利比是一个特别有罗马风格的城市，这里说罗马的住房城，事实上它被称为小罗马，菲利比被称为小罗马。它位于巴尔干半岛，就是今天希腊这个地方的上方，是亚洲进欧洲的门户之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邦人的城。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现在主把他带到一个真正外邦世界，典型的外邦世界。有可能因为这样，这里好像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或者犹太人的会堂并不兴旺，所以保罗好像不知道哪里有犹太人会堂，他先去了一些敬畏神的人祷告的地方，对吗？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讲到这些。可是神拣选这个地方将要成为欧洲教会的滥觞，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称为西方教会的最头胎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在教会里面一直敬虔的妇女比男人多，因为男人好像总是比较注意在世上的发展，女人比较看重内在的事。所以在这里路加记载了这个外邦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说的西方的教会，想要从一个妇女开始的。我下一次再多一点讲这个。好，我们就着我们今天讲的禁止的原则，想给大家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52首。颂赞诗选352首。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 来唱第一节这一遍。
祝我已关上门，请祝你说世界纷扰之声在我耳朵，我的内心安静，带你走。